写，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好，我们继续。这段我来。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好，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光辉长老。
好，弟兄姐妹平安。要问候大家新年好哈。我不知道欢迎回来，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回来了哈。有的人可能还在回味过年的点点滴滴啊，亲人相聚的美好，或者你去带家人去旅游，也许你避开那些网红地哈，找一个相对小众一点的，还能享受春节的假期啊。那感谢主，我们今天继续路加福音的这个释经讲道的系列啊。那么感谢主席帮我们读了今天的经文。那我们会发现，今天的经文有两段啊，那一段是耶稣呼召彼得啊，那另外一段呢是耶稣呼召利未税吏。那实际上这个利未呢，在圣经里就是马太啊，就是写马太福音的那个马太。马太呢又叫利未啊，那是这两段的圣经啊。那么我在这里呢，对不起，用英文叫 "Follow me"，耶稣向他的门徒。好，来呼召跟随他。那么现在是互联网媒体的时代，是吧？每一个人的手机都是有非常多的 APP 啊。我这个呢是让你大概可能看到那个小字，什么元宝 AR 生成的是吧？这张图片啊，我跟他说，我说你帮我生成啊，以所有常用的热门的这个社交媒体为背景。突出这个 follow 和关注啊，在前台啊，他很快啊，1分钟不到，哎，我觉得还挺满意，还不用改哈。follow 我们很熟悉啊，今天好像是还是有我们的 use 啊，也在我们的中间啊。那我看我的孩子是吧，Instagram 是吧，小红书啊，是他们年轻人更喜欢用的社交媒体啊。那么他们呢，很自然的，哎，滑滑这个不错，哎，一点 follow 是吧？那么中文呢，我们把它翻译成关注啊。那么这是 follow 和关注啊。那么据统计，上了年纪的人可能还会看一些报纸啊，收听一下电台哈，或者从电视获得一些资讯。 大部分的年轻人，大部分的时间和机会，都是从这些社交媒体来 follow 来获取他们的信息啊。那么 follow 这个东西或者关注呢，成为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在我们每个人的这个社交媒体的软件 APP 里面，哎，我们可能会发现每个人可能跟随了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的大 V 啊。什么 UP 主啊，哈，不同的，反正社交媒体有不同的称呼啊。那么这是一个事实啊。那么系统的算法是不断的推新啊，他们会推送我们没有关注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你老关注那些呢，那些人的更新不是够及时的话呢，就会让我们有审美疲劳。哎呀，你的流量就会跑到另外一个 APP 去，是吧？这是关注。那么我们也知道，现在也是一个 AR 的时代，所有的人都在讨论 AR。那么我们在工作在职场的人可能会想，哇，AI 什么时候对我的工作产生实质性的威胁啊？我现在需要怎么样去掌握一些 AI 的工具，让自己与时俱进？那么有孩子的人啊，也在想，哇，我的将来孩子上大学，什么样的专业啊不容易被 AI 所代替？学什么样的这个专业呢？可以在 AI 的时代可以跟得上时代的节奏？那么也有很多的专家出来说哈，我看到一个专家说，他说在 AI 的时代哈，有很多的社交媒体，我们讲到，你不要只是这个 follower，你不要只是一个跟随者，你要努力成为自己一个什么发布信息的人啊，你要让别人来跟随你，因为在 AI 的时代，最贵的、最好的呢，是一个第一手的信息啊，所有其他已知的一些技能、知识呢，AI 1分钟就可以成为最好的教授、最好的老师。所以呢，你要成为一个输出者啊，你要让人家来跟随你啊，这是大概我们所看到的啊，这个在我们这个时代 follow 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知道，不单 follow 啊或者跟随关注，只是在社交媒体那里，实际上我们从小到大，我们都在 follow 或者跟随一些事情。那么抽象一点的呢啊，比如说我们的信仰，或者你做人的一些准则。啊，所以一些理念，那这些都是其实你有意无意的，好，或者你一定可能不一定很清楚，但是呢，你其实有一些心中所笃定的一些东西，这个其实你在跟随这种人生的哲学、做人的理念。那么简单一点、朴素一点的呢，我们也会跟随一些什么，怎么样快速或者有效赚钱的一些方法和手段。而有些人呢比较注重家庭，他会注意呢怎么样可以让自己或者家人过得更快乐幸福的一种方式。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 follow 啊。刚才我们的主席祷告，现在世界不太平啊。那过去几年哈，很多人原来所 follow 所跟随的东西，可能它出现了一些崩塌啊。那这是一个世界在急剧的变化中，那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打仗等等之类的啊。那么这是我们所面对的世界。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会跟随很多流行的趋势啊，比如说2024年啊，好像过了疫情之后，这个户外运动啊成为一个热潮。那么每一个人都想有一件什么这个冲锋衣是吧？跟随这个潮流。那么去年呢，更多的呢可能是一个情绪价值啊，我们这个词可能听了很多是吧？我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 Labubu 哈唱出了这个天价？啊，我们很多人都去买啊，都买不到，是吧？他就刻意的哈，这个饥饿的营销手段用到了极致。哎，我们在生活中我们也很多的 follow。那么，在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里面呢，跟随主 follow Jesus 也是成为我们的一个关键的词啊。无论你是很好的在跟随耶稣，还是呢你觉得啊，我跟随耶稣好像就是一个潜水啊，或者一个这种所谓的路人粉啊，我不知道这些术语年纪大的人可能听起来有点困难哈，年纪轻的可能都知道啊。我们只是点了一下关注，但是我们从来不会很认真的去回复啊，去这样，我们大概就是一个潜水的一个粉丝啊。耶稣呼召我们要跟随他，但是耶稣要我们跟随的呢，他不是招一些粉丝，他要跟随，他要呼召的是门徒。那么今年尤牧师在一次重要的信息里面讲到，我们要怎么样做门徒，怎么样得门徒。那么在福音书里面呢，我们会看到耶稣啊，他是怎么样去呼召门徒，特别是我们今天的圣经。我们今天求主，我们一起来看这两段的圣经。 愿圣灵来向我们说话。那么在进到经文之前呢，我简单的讲一下这两段经文的背景。我想有一些背景大家都很熟哈，我就真的是非常简单哈。那么第一个背景呢，是主角是彼得哈。那么我们知道彼得，我们在前几周如果你来聚会的话，你大概知道，彼得耶稣彼得已经跟随了耶稣啊，在拿撒勒啊，在加利利啊，在加百农啊，他见证了耶稣医治，甚至呢，他见证了他的岳母在热病的时候，耶稣呢就医治他。其实彼得已经跟随耶稣有一阵了。那么第一次彼得跟耶稣的见面，其实记载的不在路加福音，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啊。我们还记得是他的弟弟啊，是先见到了耶稣，然后呢去告诉彼得，让彼得去见了耶稣。耶稣对彼得说：“你是西门，对吧？他的名字西门。那么你要称为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那这是第一次的见，后面我刚才讲的，他们彼得已经跟随听了一些耶稣的教导，也见证了耶稣的很多的神迹啊。那么，这就是在这个事件发生的格尼撒勒湖这个事件发生前，彼得跟耶稣的交往的情况啊。那么其次呢，我们会觉得哈，彼得其实照这么说来哈，如果我们用社交媒体的术语，他已经蛮不错了啊。你像他已经跟随了耶稣，他听了很多耶稣的讲道，哈，看了耶稣很多的行的神迹，哈。假设耶稣是一个这个博主的话，啊，彼得差不多耶稣的每一篇信息他都去看了，啊，都去听了，啊，每一个视频他都点了，他去观察去看了，啊。那么这是一个彼得，他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跟随者了，但是呢，对，在神看来，彼得这样的跟随还不够，啊，所以呢，就发生了今天这样一个事。啊，这是一个彼得的一个背景啊，我们待会我们会具体的展开。其次呢，另外一段圣经，这是讲耶稣呼召这个税吏利未，我说了这是马太啊，很可能后面我大概的都会用马太来称呼这个人啊，因为马太就是写马太福音的这个税吏马太。那么税吏在当时的名声是非常臭的啊，那么为了可能比较信主时间不长的或者一些新的朋友，我稍微讲一下为什么税吏，这么臭名昭著啊。我们从经文里我们也会看到，法利赛人和文士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哇，你们这夫子怎么跟税吏一起吃饭啊？这是对他们来说是不敢做的一件事情。”那么主要有三个原因啊。第一个呢，税吏为什么这么臭呢？第一是政治上的，因为当时犹太人是被罗马帝国殖民的，那么税吏呢？是帮着这个殖民者来统治，那显然这个不受待见，政治不正确，站位不好。那么，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是比较主要的，就是经济上的原因，因为税吏呢，他往往利用欺诈和压榨这种强迫的手段呢，多收老百姓的税。那么罗马人为了统治便利啊，他们就把税是承包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香港这个地区，我今年收上来，比如说这个1000亿啊，好了，1000亿之外我就不管，你只要给我1000亿，我就比如承包给什么至圣弟兄这个好了哈，他是个税吏。然后至圣呢，他会乖乖的只收1000吗？大概不会是吧？这么好的机会，这个所谓的这个人无横财不富是吧？马无夜草不肥，这么好的机会他肯定会捞一把。所以呢，你觉得他会收多少？啊，咬咬牙，1200亿，才20%是吧？1500亿，很可能他会收，咬咬牙收2000亿，有一半他进自己的腰包。所以老百姓的税负会怎么样？一方面被殖民，殖民者本身就不会怜惜这个民生的，对吧？然后又加上税吏呢，从中又再砍一刀，那么可想而知。大家对税吏的观感是非常非常的差啊，这是经济上的原因。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宗教和道德上的。我们知道这个犹太教哈，他们有很严谨的律法，跟外邦人接触太多的人呢，他们觉得这个人呢是沾染了外邦的污秽啊，特别是正统的犹太人来说啊。那么在犹太的拉比的心目中，税吏这一类的人呢，大概跟谋杀犯、强盗、娼妓呢是同一类的，他们绝对不会跟他来往。也不会跟他有交集，所以这是一个税率的概念。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要稍微讲一下啊。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啊，今天的这两段的经文啊，我想我们要多关注在经文的本身啊，我会用更多用讲的方式。好，那么首先呢，第一点我们会看见这两段的经文啊，那么因为是两段，所以呢，我不会对经文剖析得非常的细致，这个颗粒度会比较粗一点。我更多的是从这两段经文的一些共同的点来抽取啊，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个教导啊？那么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第一呢，耶稣呼召了不同背景的人，啊，这是一个很显然的啊，因为呢，这里面有两类，一类是彼得为代表的渔夫，一类就是税吏马太啊。那么他们两类人呢有巨大的不一样。那彼得呢，我们知道他是个渔夫嘛，也是一个普通人，他有七情六欲。啊，但是彼得呢也算是比较能干的，他有自己的所谓的 small business 小型的这种商业啊，他有自己的渔船是吧？但是呢，其实他也就是一个普通的这种，他既是老板呢，他也是渔夫，也是非常辛苦啊，也是可能比一般的温饱会好一点，但是呢也是辛苦的要谋生。我想这类人呢，在任何的社会呢，都是社会的占大头的啊。那么税吏马太呢，他是属于显然另一类人。他是这个所谓利用体制的，甚至说是体制内的这种既得利益者，他拥有一般人可能没有的财富，那确实这是税吏他们比较富有啊。但是呢，这一类人我刚才讲了，名声很差啊，做人的底线很低，甚至是没有底线啊。那这是两类的人。那么弟兄姐妹啊，当我们去读圣经，特别是我们觉得读这个福音书，我们会发现，耶稣呼召的对象。其实远远不止这两类人，那么耶稣的呼召的对象有，甚至有乞丐、无家可归者，有生病的人，有穷人啊，那么也有一些学者啊、专业人士，甚至呢有暴力革命者啊，就像我们知道的奋锐党的西门啊，他是耶稣是呼召，无论从小民还是这个高大上的这个贵族，或者这比如说像尼哥底母啊，他是一个法利赛人的官，那耶稣呼召的对象。其实远远不止这两类，我想这给我们一个提醒，也给我们一个安慰。当耶稣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呢，他不是只呼召某一类的人。那就像现在 AR 类的公司啊，招顶级的人才，那个薪水配的是天价啊，我们都知道啊。那么他们招的人大概呢有同一个画像，他们要招的人不是随便都能进的，大概呢第一极其的聪明。第二呢，数学或者物理呢，非常非常的有天赋啊，最好呢你用奥赛的金牌哈打底啊。那么另外呢，他们可能就是对世界充满好奇，非常有急迫的想创造一些东西呢，来改变这个世界。另外他们的学习啊或者这个韧性非常强。总之这一类人就是精英中的精英，非常非常的杰出。这是顶级 AR 公司目前在招的人，但是很感恩。耶稣呢不是招一类。某一类画像的人，弟兄姐妹，耶稣是招各种各样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我想这是第一个，这两段圣经给我们看见，给我们的安慰啊。所以耶稣呢，他并不是只为那一类精英而来，耶稣为每一个人，他为彼得，他也为利未或者马太，他也为你为我而来。他的同样的呼召呢，也会轮到我们。那这是第一个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会去看这两段的经文哈，不但耶稣呼召不同背景、不同学历、不同社会地位的人，而且呢，另一方面，经文也让我们看见他所呼召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弟兄姐妹，你看这两段经文哈，你觉得共同的特征是什么？耶稣所呼召的人。啊，有罪。耶稣呼召的人的确哈，在这两段经文中，我们会看到啊，彼得是当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说我是罪人啊。那么在利未这马太这一段呢，耶稣说我来不是招义人，我是来招罪人。所以罪人呢，好像是他们共同的标签啊，这是没有错啊，弟兄姐妹。但是我要再引用路加福音啊，每一卷福音书有一个要节，就是最关键的一节经文，就像约翰福音，我们知道。是这个但记这些事，让我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哈，让你们信他就可以得生命。但是路加福音呢，是在19章第10节， 也是在耶稣，跟哈干另外一个税吏啊，跟哈干发生了故事以后呢，耶稣在那里有一句话，他说："人子来，为要什么？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很好。那么因此呢，耶稣所呼召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弟兄姐妹，世上的人。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特别去强调耶稣这位人子，他的人性，他是深入到人的中间，啊，那么他是主动的寻找，第一是主动的寻找，第二呢，他用他生命的代价，十字架的救恩呢，主动的拯救这些世上的人。那么我们要关注一下"世上"这个字的意思。那么我查了无论是解经书还是原文啊。它大概呢有主要有两层意思，世上有两层的意思啊。那第一层的意思呢，就是有败坏或毁坏的意思。那这个其实也很好理解，一个世上的人呢，他可能在神的面前，他是跟神，他的那个已经背弃了神，他跟神的关系已经是破坏的哈，他的生命是处在一种败坏的状态。那么他的结局呢，他是要承受神的愤怒的，所以他是处在一个被毁坏的一个可怕的光景中。这是世上的第一层的意思。那么世上的第二层的意思呢，它有失去、有迷失的意思。那这个呢，可能我们更加的容易的理解啊，因为当一个世上的人，他是在神的眼中，他已经失去了伊甸园的地位。那么他迷失在这个世界中，他找不到回家的路啊，就像路加福音第15章那个浪子是吧？他迷失在这个世界的里面，迷失在这个罪的里面。所以世上的人，我们会看到，第一，他跟神背离了，他跟神的关系断绝了；第二呢，他失去了他原来应有的那个家里的那个儿子的地位，他迷失在这个世界中。那么这是世上的这个意思啊。那么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明白，或者我们承认自己是一个世上的人，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啊，其实是有点困难。啊，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彼得哈，他已经跟随耶稣，他已经关注了耶稣很多，但是彼得基本上还是一个非常硬的人，他的内核还是以骄傲为主啊。他其实也很有主见的，我们要知道彼得很冲动，但其实他很有主见啊，他并不是那么轻易把自己交出去的人啊。其实跟我们也很像的啊，我们每个人的里面其实或多或少也是住着一个彼得。我想这是这是一个我们普遍的人的一个状态。那么讲到王子四不争，可能有人我们听过啊，我们有看过他的一个书，他说啊，若是没有对罪的一个深切的一个觉悟啊，那么你就没有对救主的真实的渴望，所以你对你的世上的状态、世上的情形、你的罪的状态呢，有一个深刻的觉悟呢，这才会让你就像有病的人一样，他很需要这位医生、这位救主。所以，但是呢，弟兄姐妹，我们的难处在哪里呢？就像彼得一样啊，我们的难处呢，我们不太愿意承认我们里面有这个彼得这么强硬的个性或者骄傲的本性啊。那么，就像我或者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啊，那么我们对自己的信心啊，是我们长期的优秀的结果所不断强化出来的。要我们承认我们自己很失败、很软弱，我们很需要一位主呢，这其实是比较丢人，或者我们开不了这个口啊。但是弟兄姐妹，当一个人真正的碰到耶稣，或者耶稣亲自的寻找他的时候，就像大爆炸一样，砰的一下，神迹就发生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第5章第8节啊，那我用这个黄色的字 highlight 出来，是吧？我们会看到彼得是一个什么样的动作，他是什么？俯伏在耶稣的膝前。这个人伏了下来。这个人怎么说呢？他说："主啊，离开我，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们看到彼得见到耶稣向他显现这个神迹，他勾起了他很多的回忆和他的不幸的这个恶行等等之类，他觉得自己是这样的不配，所以呢，他向耶稣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感叹和举动。那么我们再来看利未啊，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利未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过话啊，很多呢都是耶稣跟 耶稣说的话或者耶稣的举动里面，我们看到的立位的改变。但弟兄姐妹，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到三节，这是立位自己写的啊，圣灵感动他，他在那里记载了十二个门徒的名单，马太福音十章二到三节啊。那么名单这十二的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啊，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然后呢，他说有西比他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然后有腓力和巴多罗买啊，这些名字我们大概都比较清楚啊，还有多马和税利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利人犹大。我们注意到我在读的时候，马太怎么称呼自己啊？税利马太，他在十二个名单里面呢，有三个人，马太特别加了前面的这个形容词。第一个税利马太，第二个奋锐党的西门，第三呢卖耶稣的加利人犹大。好，我们专注哈，马太为什么要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一个前缀？是他认为做税吏很光荣吗？是他的职场巅峰是吧？这个 title 他必须要把它放上去，是这样吗？就像我们多多少少在介绍我们自己或者名片上，我们要印上我们最硬核的一个 title 是吧？是不是？马太引以为豪，我想大家当然知道，当然不是啊，我该给你们挖坑嘛，对吧？你们不会上当，这肯定不是马太的本意啊。我们相信马太在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他一定经历了耶稣的死而复活，他见证耶稣怎样为他死，他见证耶稣怎么复活，怎么向他显现颁布大使命等等，耶稣升天，所以在后面他写出了这个马太福音是吧？所以马太在那个时候的生命很成熟，他绝对不会因为所谓的他的以前的那个高光时刻哈沾沾自喜。那这在反映什么？没有人把不光彩的挂在嘴边啊。就像比如说我在我的名字前面，我常常自我介绍，哎，我是爱吹牛的 Mike。啊，你们觉得这个好像有点怪哈，是吧？或者呢？我是用我的英文名字是 Mike 对吧？MIKE。我们这边有 Michael 吗？我没看到 Michael 有没有在？没有在是吧？他太太在。Mike 和 Michael 其实是 Mike 是 Michael 的简写哈。我当时选我英文名字的时候，哎，我一看 Michael 米迦勒天使是一个爱上帝的人，哎呦，好这个名字好，我就用我的英文名字。好，我绝对不会用爱吹牛的 Mike 来做我的这个经常称呼的这个名字。啊，我们今天的宣召长老师。王峰，大家知道他的英文名是什么吗？Steven 是吧？他希望大家记得他看到他的时候，记得想起那个殉道的史蒂凡，对吧？我们每个人，哎呦，我的儿子用 David 哈，或者用什么样的名字，大概率不会讲一个圣经里面名声不太好的人做你的名字。但是马太为什么会这么做呢？我们讲到世上是吧？马太是让自己。他有勇气或者有安全感，可以称他这个蒙恩的人，我曾经是一个税吏马太。他在数算神的恩典，他在告诉所有的人，我曾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现在我又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一切全赖神的恩典。这就是马太，他用税吏来称呼自己。所以呢，弟兄姐妹，我说的第二点是。耶稣呼召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世上的人。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你听到这样，你会想到耶稣呼召你的时候，你会想到耶稣在哪一个你的世上点里面，耶稣爱我，耶稣拥抱你啊，耶稣包容你，耶稣医治你啊，这是第二点啊。那么我们不但看到耶稣呼召不同类型的人。感谢主啊！不然，如果只有哪一类人呢，我们大部分都死定了啊。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些呼召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知道自己是一个世上的人。那么第三点呢，我们会看到耶稣是亲自进入他们的生活和处境。弟兄姐妹，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好，也是让我们更加感到惊讶和感恩的。我们会看到耶稣。呼召彼得是进入什么？ 彼得的工作场所，彼得是个渔夫嘛，他是打鱼的啊。那么，我们相信耶稣是刻意挑选了彼得的那艘船，另外一艘船很可能是，就是西比他的儿子雅各的哈，和约翰他们两个人的哈。所以我们很多人说啊，这一段经文啊很有镜头感，拍电影的人可能很喜欢哈。路加医生呢也描述得特别的细腻，好，加上我们的一些想象哈，我们大概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哈，在一个旭日东升的一个早上，在美丽丽的这个加利利湖边哈，波光粼粼啊。那么耶稣呢站在这个船头离岸有一点的距离，他时而温柔，时而激昂的向岸上的人在布道，在讲解圣经啊。那么一张张的这个群众的脸呢，可能是因着阳光的这个映射呢，既带着渴慕，又带着这个被光照的那种悔恨或者这个醒悟呢，在这个阳光的照耀下呢，他们的眼神闪闪的发亮啊。那么我们会镜头移到这个彼得哈，他可能在船尾呢，他把着那个舵哈，尽量让这个船是平稳的哈，让耶稣的声音呢可以传达到每一个受有福气的耳朵那里面哈，他自己呢也在那里专心的听啊，很有镜头感啊。那么大家可以去想象，但是弟兄姐妹，当耶稣讲完道之后呢，耶稣是石破天惊的。给彼得下了一个命令，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很显然，耶稣知道他昨天一个晚上是没有打到什么，但是耶稣就是发出这么一个命令啊！这一下呢，把这位专业的渔夫呢给惊到了哈，惊到了也是这个年轻人用的网络用语哈。我们都知道术业有专攻是吧？耶稣是木匠啊，你说。做个木工活吧，你还有点发言权哈。但是打鱼呢，这个还真不是你的专业是吧？我们大概肯定会这样想。那么对彼得来说啊，他是专业的渔夫啊，打了几十年的鱼了哈。这加利利湖的这个一举一动，哪里鱼多，哪里鱼少，什么时候打鱼，用什么网，哎呀，我彼得肯定很清楚，就是吃这碗饭的，对吧？那么彼得的渔网在晚上用的渔网跟白天用的是不一样的。因为晚上的鱼可能到了潜水的地方啊，它用的网是不一样。但是如果你白天的话，鱼都跑在水深的地方，你用潜水的网呢，那基本上就是一打一个空，啊，大概就是这样啊。那么，所以呢，基本上来说呢，昨天晚上他们打了一夜的鱼，基本上像样的鱼没打上来几条。所以呢，按钓鱼的人、捕鱼人来说呢，用一个术语来讲叫鱼情很差啊。我不知道你中间有没有喜欢钓鱼的哈。这个鱼情很差呀，那时间不对，工具不对啊，那个地点不对，这个我们人也打了一天也累了，是吧？人也不对，什么都不对。夫子的命令怎么能够执行得下去啊？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耶稣进入我们的生活，进入我们的专业的领域，我们擅长的地方，他给我们出一个命令的时候，我们大概可能跟彼得一样的感觉啊，好像。是吧？我就不多展开这个意思，彼得没有太说啊。但是呢，我想大家都能够体会到啊，这里面的意思。那么，对不起，对税吏马太呢，其实也一样啊。耶稣是在哪里呼召税吏马太的？在税关上，因为在加百农这个地方是当时加利利的一个工商业的中心，那么这个商业比较发达嘛，当然。罗马帝国在那里有个税官啊，在那里专门收税，所以呢，耶稣是主动到立位的税官上去呼召他，啊，那这是我们会看到耶稣主动的进入他的工作的场所。那另外呢，哇，税吏马太他得救以后呢，他很感恩啊，他呢请耶稣和他的门徒去他家里做客，大摆宴席，把他的那群税吏的朋友也招来。其实呢，马太其实是想做一个宣告。我从此以后我是跟随这位主啊，那么原来的一些朋友，我也希望你们能够知道这位主是怎么样一位主啊，所以他大摆宴席，但是呢，耶稣他去了，耶稣顶住了压力啊。我前面有一个铺垫，税吏是非常糟糕的，主流社会绝对不容。那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社会性死亡的那一类人啊。所以呢，他们这类人呢被排挤，虽然他有钱啊，虽然他也有一群所谓的朋友，但是被主流社会所不容。 他的心灵的深处是感到孤单的，但是耶稣呢居然去了。这对税吏来说呢，是耶稣亲自的进入了他的家里面。其实按照我们的属灵的术语来说，耶稣接纳他，按照我们通俗的说，耶稣为这样一位悔改的罪人呢站台，公开去接纳这位悔改的罪人。那这是耶稣的一个举动。当然很多人不会理解，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要来指责，要来挑战耶稣。所以耶稣在这里面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这是我们的主主动的进入他所呼召人的生活和工作的场所里面。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耶稣不是坐在高高的庙堂之上，或者说在圣殿的里面哈，来敬拜的人里面，他哦瞥一眼说哦你有什么事哈，我给你一点指示哈，我应允了。耶稣从来不是这样。我们看到的耶稣，他从来都进入，他用生命进入我们的生命生活，这是我们所敬拜的这位主。那么弟兄姐妹，越是让人全然委身，所谓的 all in 的这种跟随啊，他越是需要从生命的深处来切入，他切入彼得，切入马太，他也切入我们，都是一样的。耶稣不想做一个肤浅的表面的功夫啊，就像很多的这个博主一样，一门心思的就是让他的粉丝变多，因为粉丝就是流量，就是可以变现的东西啊。那么我顺便说一下，我也做了功课，目前全世界粉丝最多的一个人你知道是谁吗？大家都不知道。假设耶稣开了一个社交媒体的话，那我想他一定是最多的啊。那么目前世界上最多的是 C 罗啊，我们男生可能比较喜欢的足球明星啊，他大概有10亿啊。那么他每一条贴文商业价值有400万美金。那么这个当然我是扯开来的哈，我其实本来是不在我的这个讲章里面啊。所以耶稣不像一些的博客哈，他需要人只要关注他，他才不管你这个到底是谁呢，是吧？耶稣是一定会进入我们的生命的深处，进入我们的处境，进入我们的场所，进入你的压力，进入你的患难。耶稣是这样一位进入我们生活的主。我们知道世界上的雇主来雇我们哈，很多的时候他是用我们的所谓的使用价值。每一个老板当然希望他招的员工是有使用价值，是帮助他公司啊或者事业可以发展。但是耶稣呢，他不是只是看我们的使用价值，他是看我们这个人本身，他接纳的是我们这个人本身，他是进入我们的生命，他看着我们是生命的价值。他主动进入彼得身上的地方，进入税吏马太身上的地方，他也主动进入我和你生命世上，我们生命有淤泥的地方，他把我们从这里面带出来。所以这是耶稣难能可贵的，我所谓的是用生命他来碰撞我们的生命，用生命来拯救或者来换我们的生命。这是第三点。那么看第四点，门徒怎么回应，彼得怎么回应，马太他又怎么回应。门徒都是用他们的生命去回应耶稣，所谓的深渊与深渊响应。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彼得，看到马太，他们全然的委身，他们撇下所有，他们跟从了耶稣，真正的以门徒的身份 follow Jesus。 那么在这里我想我要先处理一个问题啊，回应耶稣的呼召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所有的人要放下我们自己手中的工作？其实本来我不想去多讨论或去触及这个问题啊，但既然它是成为我很多时间的困惑啊，那么我在预备的时候也花了时间默想啊，那么也相信也是很多弟兄姐妹的一个困惑啊，那我想把我的分享给大家啊。那么弟兄姐妹啊，如果跟随耶稣啊，它意味着你一定要放弃你世上的工作啊。那么首先这个信息呢能讲的人很少 是我们的游牧师啊，我们的路是传道等等啊，他们全时间放下地上工作，他们才可以站得住啊，可以拿得住话筒啊，不然的话脚会抖啊，我讲不出来，对吧？因为我还有地上的工作啊。那么即使是这样，他们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我想给弟兄姐妹呢也会造成巨大的难处。大部分人听了道以后呢，低着个头，忧忧愁愁的走了啊，因为什么呢？大部分的人他不能够放下地上的工作。这是一个非常现实，一个实在的这个实践的这个问题啊。那么事实上呢，教会不可能都是全时间服侍主的工人啊，我想这是一个显然的啊。那么，耶稣的门徒呢，也不都是只有全时间服侍他的人才是他的门徒，那这也是一个显然的事情。那么各行各业辛勤工作的人啊，无论或者是你在家相夫教子的全职的太太或者母亲。无论是你在像咱们香港这个国际化的大都市里面的居民，还是你到了一个偏远的山区啊，这个牧羊人或者草原里牧民，他们都可以是主的门徒，那这是毫无疑问的。那的确，耶稣会呼召一些人，特别的人，放下所有的工作来跟随他，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彼得和马太啊。但是呢，他不是说每一个呼召的人呢，都是要放下地上的工作来跟随他，啊，这是是我的一个分享啊，大家可以去仔细的去思想。那么这个经文怎么应用到我们的身上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只能是彼得或者马太这些人，或者说我们知道历史上非常属灵的人，他们都已经放下了地上的工作，或者我们教会里的这些牧者们啊。那怎么应用到我们一般的弟兄姐妹呢？所以我们还是要仔细的去看经文，好，我们要抽取出哪些是可以共性的东西啊。那么我们知道彼得和马太呢，他确实非常认真的用生命回应了耶稣的呼召啊，因为他们是第一批的门徒，他们有一些特殊的任务，神主耶稣托付给他们啊，这是毫无疑问的。好，他们确实大部分的门徒也确实放下了他们手中的工作，撒下了渔网。他们说对自己的税吏这么高薪的工作啊，我刚才开了这个自身的玩笑啊。他说对不起，我要过一下新的生活。他们确实是这么做了。那么他们成为使徒，他们传福音，他们建立教会，他们成为天国的柱石啊。这是神给他们特殊的一个使命和呼召。但是我们仔细观察他们生命的回应里面呢，我觉得有两点可以应用在我们所有的跟随耶稣的身上，跟随耶稣的门徒的身上，啊，那是两点呢。第一点，一定有一个认知上的改变；第二呢，是他的生活方式或者生活模式的改变。好，我们来看第一，认知的改变，他不单是对耶稣的认知改变了，他对自己的认知也改变了。那么，我们会看到经文中，我们看到西门彼得，他面对耶稣展现出来的神迹，因为那个神迹非常震撼。作为一个专业渔夫的人，他打了一个晚上没有，但是耶稣竟是因为一句吩咐的话呢，他让所有的网里都满了鱼，船都装不下。这种震撼，非当事人所能真切的体会啊，我们大概率是不太能够真实的这个体会出来的。那这是这个第一点啊，所以当彼得看到耶稣向他有这样的一个神迹的时候，彼得对耶稣的认知、对自己的认识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我们看到第八节，我们刚才已经简略的分享说，彼得是一个俯伏的一个态度，他看到这一位他原来所认为的耶稣，他觉得还没什么，但他在那个时候，他的耶稣是造物主，他可以调度所有。他调度所有的鱼，在那个时候望到了，他看到了耶稣的圣洁，他看到了自己的深深的这个亏欠，他看到了自己的罪，他看到了自己的骄傲刚硬。所以呢，彼得的这个回答给我们感觉好像有点分裂啊。一方面说哇，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那跟我们想象的说，当我们神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当然一把抓住他说，耶稣啊，你救我，我终于明白了，我是个罪人，但我需要你。那彼得在那个时候，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深刻的一个洞见，神给他一个启示啊。那么对立位的话，我想我刚才已经说了， 利未常常用税吏马太或者税吏利未来称呼自己，他非常清楚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他非常清楚自己是一个世上的人。只有耶稣在真正的主动的寻找他，只有耶稣付上了这一个生命的代价，就像我们今天诗歌所唱的，他替我死，耶稣替我们每一个人死，他用生命来换我们的生命，这是一个认知上的一个改变。第二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生活方式上的改变。彼得和马太的信仰是真的，他们的悔改是真的，他们跟随耶稣也是真的，他们的人生的轨迹、生活的方式因耶稣改变了，也是真实的。加利利的渔夫呢，变成了得人的人，得人的使徒。他原来是抓鱼，后来呢，神给他一个使命叫得人。那么臭名昭著的税吏呢，他从原来是不停的数钱的人呢，他变成一个非常会数算恩典的人。他们是放下了地上所有的工作，他们专心的跟随耶稣，他们向众人见证耶稣在他的生命中做了何等奇妙的大改变，他们的生活是改变。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因着耶稣，你遇见他，你答应他，我们也要做你认知上的改变。你怎么认识你所认识的耶稣？啊，你怎么在你的生活，在你的处境里面，把你配上你的这一个认知和改变？那这是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所需要思考的问题。那另外也是四部曾的话，他说，如果你的信仰没有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呢，那他就没有改变你的灵魂的去向。我再说一遍，这位属灵的伟人的话非常的有洞察力、启发性。他说，如果你的信仰没有改变你的生活的方式呢，那么其实他很可能没有改变你的灵魂的去向。如果你真实的跟随耶稣的话，你真实的认他为主的话，你的生活方式一定会改变。那我认识一位族里的弟兄，他是潮汕人，不到40，有两个孩子，很年轻。他跟我分享，他说他的数理能力很强，就像我跟今天说的，这个所谓顶级 AI 公司招人的那个画像啊。当然，他的数理成绩呢没有那么好，但他也觉得自己还是蛮聪明的啊。潮汕人我们都知道他很会做生意哈，每个人都想当老板哈，他们的基因里面刻着这个创业的这个基因啊。他呢也跟人一样，他去南非去做生意，生意也做得相当的成功。他跟我分享，他说他是2016年受洗。他受洗之前呢，他说他也经过了很多的挣扎啊。他说他大概经历3次啊向耶稣的祷告，但是耶稣呢也答应他。说第一次呢，他是他拿工作上的事情，他觉得哎碰到难处了，他向耶稣祷告啊。虽然他的太太或者教会弟兄姐妹鼓励他受洗，但是呢他总是观望。所以他工作碰到难处的时候，哎，机会来了，他说耶稣啊，你如果把我这个事情搞定了，哎，我真的是要受洗了。但是呢，真的搞定了以后呢，他还会想会不会是凑巧，对吧？然后呢，他就有点硬着心，那我再看一看。他没有受洗。他说第二次呢，更大更难的事，哇！他这次他就更谦卑了。他说第一次是这样，但这一次呢，耶稣，我真的我靠着我的能力没办法了啊，请你帮助我。如果你帮我解决呢，我知道你是神，我信你。哎，耶稣也帮助了他。把他难处挪去了，但是呢，人就像法老一样，是吧？难处挪去呢，这个心慢慢就硬起来了。他觉得会不会又是凑巧啊？他说到了第三次，他厚着脸皮向耶稣再祷告。他说：“主啊，我这次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啊，具体的事情我就不讲了，好简单一点。”他说：“如果你这次真的再帮我把难处渡过去呢？”他说：“我就真的是受洗，真很奇妙，真很爱他，真的把他难处挪去了。他跟我说，他其实当时这些都是带着试探的意味，他知道这个不合真理啊，有不合真理的地方。但是呢，他觉得当耶稣第三次的时候，他这下他没有退路了。他说他第二天他就去找牧师，他就受洗了。他受洗了以后呢，他说他说弟兄，我还是一个非常骄傲、非常自我的人啊，工作也很忙碌，事业也比较成功啊， 所以呢，让他呢就比较洋洋得意。那谁知道呢？在2023年，他回国的一次体检里面呢，他的肝脏呢就查出了肿瘤。当医生告诉他，他说你要有心理准备，他说你只是不是一个，你的肝脏里面密密麻麻都已经扩散了，没有办法，也许你就先化疗试试吧，你要割你就全部要割掉啊，或者你要移植这个肝的器官，等候的时间是贼长，基本上很难，你还要匹配的问题。这是一个晴天霹雳，不到40岁，小孩还这么小。原来还觉得事业也蛮成功的，有一堆狐朋狗友。到时候他在躺在医院里的时候，好像是不知道为什么世界就变得如此的安静。他一个人非常的孤单，他觉得他被世界抛弃了。他真有那种感受，他觉得自己的时间也不太长了。那好在呢，他在这个时候，他想到了耶稣，他要把失去的时间，好像在那段时间他爆发了。他说他是不停地看圣经。他说那时候看的圣经比他以往可能7、8年看的都要多，特别是传道书和箴言，他说看的真有味道。他说所有的这一切好像都是在为他讲。那我们可以想象他在神的面前流了多少的眼泪啊！他很懊悔，懊悔以往的日子，好像他因为他觉得自己时日无多了嘛啊，所以他觉得那么好的主他没有跟随啊，都忽略了，有生命有非常多的认知上的改变。啊，长话短说，他说在有一天他在读的时候，他突然感觉好像真的有一下光闪过一样，把整个病房都照亮了。他说他听到一个声音，耶稣对他说："他说相信我就有平安。"那我们的弟兄啊，虽然他属灵生命增长的不是很好，但是呢，他说他毕竟是基督徒，做了很多年，也听过很多的道，他认准，他说神说话了，他觉得他有救了。那这是一个有病的人。他会很会去抓住神的应许，他深深的知道，他不是说对属灵一窍不通，他说神说话了，他觉得他有希望，他有救了，他就向耶稣去抓住他的应许，他来祷告。那当然，神也真的非常的爱这位弟兄，在非常短人不可思议的时候，他的一个肝源找到了，他做了移植的手术，他说他是任何人都不敢想象的那种。那他不知道，他说现在他不知道，他给我看他的伤疤啊，很大的一块。他不知道他的生命现在还有多少，但他说从今往后，他一定改变他的生活的模式，他一定好好的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我想这是一个我非常让我震撼的一个见证啊！我想今天分享给大家，我们会体会这位弟兄他的心路历程。我们去体会，当他为失去的时间而懊悔，当他在重新跟耶稣跟随他的时候，他的心意被改变，他的生活被改变。弟兄姐妹，最后的话，我要分享一首诗歌，哈，那个字比较小，哈。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加利利的陌生人》。其实我很早的时候我就知道这首诗歌，我也非常喜欢。她是一位在19世纪的一个美国的一个姐妹啊，这叫雷利亚，她所写的诗歌。这个姐妹非常有诗歌的恩赐，她不但自己写词，还写曲啊，所以神也非常用着她。那么这首诗歌叫《加利利的陌生人》，她是写什么呢？她是写说，当耶稣好像在路加福音4章5章哈，在加利利这一带，他施行奇事啊，那有一个人，他本来不太认识耶稣，但他看到耶稣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温柔啊，他的面容显怜悯，他的言语慈祥啊，他扶起那些被罪孽压伤的人，他施行医治啊。那么这位慈爱的加利利人呢，深深的感动了这个观察者，所以这个观察者他觉得耶稣当时是陌生人，但在那刻呢，就像他自己所说的，他把耶稣他去信靠，他去跟随这个耶稣。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的歌词我就不讲了，你们可以去YouTube 上去搜啊，去体会。那么我讲这里，它有两个副歌啊。那么第一段的副歌哈，在这里头，他说："那时，我便定义永远爱他，因他那样的温柔怜悯。"他说："那日呢，我便认他为我的救主， 我要信靠这位加利利的陌生人。那么这个前三段的副歌都是这个，但是到第四段的时候呢，他转向了，他说招所有，他转向那些还没有跟随耶稣的人。我相信今天我们在座的也有，或者在犹豫是不是要跟随耶稣的人也有。他说那些颠簸流离、那些失丧、为风暴所困的人，你快来得他完美的救恩，他平息风暴，让你安息。你要依靠这位加利利的陌生人。他说他这位加利利的陌生人，他命令我来向你传达好信息，他以为你预备了福分，唯要你什么肯谦卑的，就像彼得一样俯伏与他亲近，你跟随这位加利利的陌生人。所以在副歌里面，这位姐妹说，她说朋友，朋友，你是否愿意永远的爱他，因他那样的温柔怜悯。他说今日你便认他为你的救主，你也去信靠这位加利利的陌生人。所以当我们今天，无论你在座已经信主了，你在新年的第一个新年开始的时候，你要重新有感动，你要跟随耶稣，我感谢主。若是今天有在场，你也觉得在教会里晃进晃出，也晃了一段的时间，但你今天你看到这位加利利的耶稣那样的温柔怜悯，他对彼得的耐心，他对马太的接纳，他的温柔怜悯真正的踏取到你的心，那么你今天你也向他来祷告说，主啊，我不再等候，我认你为我的救主，我信靠你这位加利利的陌生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愿你借着你的福音书、你的话语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更深的、近距离的、真切的体会到这位加利利的牧者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怎样的言语温柔，脸上带着慈容，他是怎样的靠近伤心的人，他怎样成为有病人的医生，他怎样寻找拯救世上的你和我。愿我们听到你的话语，我们起来回应，愿你也给像给彼得一样的机会，主，你也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俯伏在你的膝前，让我们对你的认识、对我们的认识，我们更加进一步的讨你的喜悦，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的方式从此不再一样。主，我们为这里的慕道的朋友来祷告，若是他今天说向你有这样的呼求，主啊，你立刻回应他，你拥抱他，你告诉他你要得到的是他这个人，你看重他生命的本身，你爱他，将这样的人交在你的手中，愿你圣灵在他们的里面工作，愿你成为他们的主，愿他们此生也跟随你这位加利利的好牧人。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
想请大家起立，让我们一起用诗歌来回应神的爱。
我的名字刻画在你心中，我的脸是因为我是你才能，乃是因着你奇妙宽容恩典。虽然有时我会跌倒软弱，你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用你慈爱紧地拥抱，我赞美你宝贵奇妙的爱，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尊 主你的十字架是无价之宝。